军资大臣白涛把吴禄贞找到北京面授机宜。吴禄贞全听明白了，他向白涛保证这件事交给我，保证出不了问题。白涛大喜，哈哈哈哈，不然的话我能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你吗？陆贞呐，好好干啊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。你知道摄政王爷和我对你抱着多大的期望吗？卑职明白，绝不辜负大帅和王爷的栽培。好好好好，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你再走。这宰涛真不含糊，留吴禄贞、马惠田吃的晚饭，同时吃饭的时候还找了两个人作陪。这两个人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那矬的像地缸，高的那位像旗杆。经介绍，矬胖子姓陈，叫陈其彩，瘦高挑，此人姓蒋，叫蒋作宾，都是宰涛的高级参谋。经介绍之后，宰涛就说：陆贞呐，我怕你一个人去了人单势孤，让他们二位陪着你，有什么事情你们也好互相磋商，你愿意吗？多谢大帅。吴禄贞心里明白，什么给我派的帮手哦，对我不放心，派俩特务监视我的行动。吴禄贞心里就清楚，表面上假装不知道。吃完晚饭，宰涛又拿出不少纪念品来，赏了马惠田，赏了吴禄贞，然后让他们四位结伴同行。当然了，宰涛啊早就告诉蒋作宾、陈其才了，此次你们跟着吴禄贞赶奔滦州，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我跟吴禄贞没处过事儿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咱们呢还要加点防范才是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。遵命，遵命。咱单说吴禄贞坐半夜的车返回石家庄，到了石家庄之后把事情交给副官长。到了第二天，全身戎装，带着马惠田、蒋作宾、陈其彩以及副官保镖，那有60余人吧，登上专列花车赶奔滦州。这专列不拉老百姓，这是军事上急需的东西，军用列车嘛，一个火车头拉着3节车厢，头前的车厢坐的是卫队，中间车厢坐的是吴禄贞和马惠田，后边的车厢坐的军资府的蒋作宾、陈其彩和他们带来的随员。哎呦，这火车这个漂亮，里边铺着猩猩红的地毯，一色都是大沙发转椅，有洗澡间、跳舞厅，有极其华丽的餐厅，明亮的大玻璃窗，鎏金的吊灯、壁灯。吴禄贞紧靠着车窗边在这坐着，对面坐着心腹爱将马惠田。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，吴禄贞抽着烟卷望着窗外， 心里他就开了锅了。这次赶奔滦州，他是格外的高兴。为什么？原来前些日子由摄政王载沣、军资大臣载涛一手扮演的滦州秋操，在那秋操的时候把各镇的精兵全带来了，张绍曾、南天卫也参加了，那时跟吴禄贞他们都见过面，三个人约会好了，咱们要同时发动起义，直捣北京，把这个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彻底推翻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，三个人约会了，咱们看看形势再定时间。现在很多天过去了，吴禄贞呢就想见见他们二位，研究研究什么时候发动起义。哎，现在机会来了。没想到载涛让他当钦差大臣平息兵乱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几位战友磋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喝着进口的白兰地，马惠田一看他一杯接着一杯的，已经有了七成醉意。马惠田把酒杯给夺过去，大帅，人家说怎么叫大帅呢？这是尊称，其实够不够这个身份，叫这也好听。大帅，您喝醉了，少喝点吧。没关系，惠田呐，别忘了这句话。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，要高兴的时候喝不能醉，要有愁事的时候一喝就醉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你可晓得此刻我的心情太高兴了。惠田呐，咱们这次去担负着光荣的使命，等我跟几位将领商量好的进兵的日期，直捣北京，那阵推倒清王朝，建立民主共和国。惠田，你说那阵老百姓得多高兴，你我得多高兴，全国人民得多高兴，想到胜利就在眼前，我的心里都开了锅了。老实说，我都高兴有点发狂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胜利了。回天哪，你再想想，近些年来我们有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，往远几年说，有谭嗣同、六君子，往近了说，还有秋瑾女士、徐锡麟烈士、于之墨烈士、陈天华烈士，还有最近死的黄花岗72烈士以及彭楚藩等烈士。如果我们推倒了满清，他们也能含笑于九泉呐、啊！我早都想好，革命成功之后，咱们脱去戎装，仍然去搞咱的实业。我带着你到欧洲去考察，到美洲去考察，巴黎、伦敦、柏林，我们全走到了。我们要开阔视野，振兴民族的实业，给老百姓造福。我相信你我这一生也不算白活呀，来，干了这杯。让他这番话说的马惠田眼圈有点发红，激动的要哭。这马惠田和吴禄贞什么关系吗？ 当然上下级吴禄贞是同志，他是保护同志的骑兵营营长兼警卫营营长。吴禄贞爱惜这小伙子特别聪明，破格提拔，带在身边无话不谈，所以说叫心腹爱将。像这么机密的事情，要一般的人吴禄贞能透露吗？可是对马惠田来说毫不隐晦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同时马惠田已被吴禄贞暗中发展成同盟会员，这是革命的同志。当然这小伙子也一心向往革命成功，听了吴禄贞的话他也是无比激动。但是马惠田作为贴身保镖警惕性是非常高的，在吴禄贞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好像听见门外有人偷听，他冲着吴禄贞一摆手示意他别说。马惠田站起身来，哗啦把车门拉开了，一看有条黑影闪过去，是个矬胖子，好像个肉球，一眼他就看出来了，正是陈七彩。心说好小，你站在我们门外偷听呢，你个狗特。但陈七彩呢，到了车厢的那头假装上厕所，他钻在里边去了。马惠田又没看着什么，门关上在里边锁好了，压低声音跟吴禄贞说，大帅，隔墙有耳啊，方才陈七彩那小子偷听咱们说话呢。我知道宰涛跟咱们耍心眼儿，既要叫咱们替他干活，还得派人监视咱们，美其名曰给我找几个帮手，实质上派了一大帮耳目监视着咱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。狗日的，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就随便叫他听吧。不，大帅，没到时候还要谨慎为宜啊。大帅，我看您就是相当谨慎的人，今天可能你是喝酒喝的太多了，我看别喝了，早点歇着。就这样把酒瓶子给夺过来了，强把吴禄贞摁到卧床上，替他扒了长筒皮靴马裤，摘掉佩剑手枪，让他躺下，用手一摸，呀，吴禄贞脑袋有点发烫，忙给他拧了一条热毛巾敷到头上。然后呢，他又到了车厢的两头看了看，天黑了，透过窗户往外头一看，大地一片黑沉，满天的星斗。再往两头车厢看了看，护兵卫队保镖也已经睡去了。马惠田一看不能发生什么意外，这才转身回来把门关上，拽出手枪把子弹顶上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万一。吴禄贞熟睡了，他不能睡，得担任警戒。可是后来迷迷糊糊他也睡着了。第二天到了滦州了，火车刚一进站，马惠田等往站台上一看，好啊，三军仪仗队早都站好了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卫， 率领将佐几十名正在列队恭候。当吴禄贞在马惠田陪同下刚走下列车的时候，礼炮鸣十三响，有人指挥就奏起军中大药，咚咚咚咚，哒哒哒，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，咚咚咚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将军，欢迎吴大帅啊！这种场面实在叫人嫉妒。张绍曾大踏步来到吴禄贞近前，把白手套摘掉，两个战友是亲切的握手。下一步彼此介绍自己的随员，介绍完了，由张绍曾、蓝田卫陪着检阅了三军仪仗队，然后登车赶奔官邸。张绍曾举行了盛大宴会，款待吴禄贞等人，什么谈谈这个谈谈那个，这叫逢场作戏。等到了晚上了，吴禄贞被安排到贵宾馆居住。晚上9:15，张绍曾、蓝天卫还有几名高级军官前来拜会，实质上要商量正事儿。他们把军装脱掉了，再一次热烈握手啊！原来当年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，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归国之后分配在不同的工作地点，又是同学，又是战友，又是革命同志，他们都是同盟会的会员，今天见着能不高兴吗？张绍曾就问吴禄贞，你怎么来？难道说载涛是载沣派你来的吗？正是。载涛为了叫我来，还请我吃了顿便宴，还给我送了不少的礼物，让我来安抚你们不要闹事，说你们提的这五个条件嘛，朝廷可以考虑，但不要操之过急。我作为钦差大臣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管他，这些屁事跟咱没关系，谈谈正经的吧。你们大家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发动起义？今儿个我这次来，咱就把这个时间定下来。张绍曾想了想，对吴禄贞说，当前的事态对咱们特特的有利，五常首一炮声一响，八方响应，十二省先后独立，尤其是近在荆棘的山西省独立，阎锡山做了山西的都督，又兼任民军总司令，对咱们太有利了。如果阎锡山能跟咱们联合起来，那清政府是非垮不可呀。但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。我曾想过，你跟阎锡山有没有什么过往，最好你派代表或者你本人到太原去一趟，如能跟阎锡山达成协议，咱们东西夹击，大功就能告成了。吴禄贞点了点头，好办法。吴禄贞说，这样吧，你手下一共掌握多少军队？我算算啊，加上第二混成协77标、78标、79标、80标、84标、86标，我手下一共有8000多人吧，
能作战的有多少？能作战的保证有6000。好，吴禄贞说我手下能够作战的军队能有8500，合着一块就10000多人。如果阎锡山再能出10000精兵，我估摸着打垮百韬的禁卫军不费吹灰之力。你最好在滦州别动，听候我的消息。如果我到太原跟阎锡山达成协议，马上就告诉你，到那时候我们再制定起义的确定日期。好，言为定。来，咱们好好干几杯。哎呦，他们就喝起来没完了。想到革命即将胜利，清政府这就要垮台，谁不高兴？人们是大说大笑，有时候离着多远都能听见。他们就忘了隔墙有耳啊。住在这的陈七彩和那位蒋作宾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听着，虽然他们没有参加这个会议，但是里边说的话朦朦胧胧断断续续，他们也听去了不少。到了深夜，大家都喝醉了，张绍曾、蓝天卫让吴禄贞、马惠田早歇着，他们也回去了。第二天9点，吴禄贞才起来，烫了个热水澡，也解了乏，酒劲也醒了，精神焕发，又换了套军装。马惠田陪着去拜会张绍曾、蓝天卫，因为大事已经定下来，所以吴禄贞着急返回石家庄，这块也不便挽留，热烈欢送，花车开动。等到了车上，马惠田才发现蒋作宾、陈其彩以及带来的人一个都没了。大帅，这帮小子怎么都溜了？来了个不辞而别，莫非上宰涛那儿告您的状去了，是吗？吴禄贞开个车门往那屋看了看，空无一人。他先是一愣，而后乐了。妈的，这帮狗屎的奴才，肯定昨天晚上我们谈话他偷听来的啊。大帅，那不坏了吗？要你们的谈话那属于军事秘密呀，又叫他听见，岂不坏了大事？放心，不能。谈到紧要的时候我们都压低了声音。另外我住的那地方墙非常厚，外头又有哨兵，就即使这俩小子偷听也不能那么心安理得，也仅能是断断续续听个只言片语而已。那即使如此，哪怕是一句对您也不利。不要怕，革命即将胜利，他们折腾不了几天的，告吧，叫他随便告，我看宰涛敢把我怎么样。别理他。吴禄贞呢，嘴这么说，他心也是这么想的，一点也没恐惧，坐着专车返回石家庄。他也没向宰涛禀报经过，回来就忙于布防，想什么办法赶快去太原找阎锡山。过去他跟阎锡山没见过面，两个人也没出过事，他光知道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，也东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，可是怎么能联系上呢？最好找一个能跟他熟的人才好呢。 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叩门，吴禄贞说了一声进来，门一开进了一个人，啪向吴禄贞行了军礼，大帅我来了。吴禄贞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你是来的正好。